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39节开始看。我们终于要看完这个第二章经文，要学了有好长时间，但是呢，我相信天主也必使用他的话语啊，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也是非常深奥的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39到52节吧，我读，大家看着跟着看就行了。路加福音第二章，39到52节，圣经说：约瑟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各样的事儿，就回自己的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婴孩渐渐地长大，我们知道这婴孩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心里强健，智慧充足，天主常常赐恩给他。他的父母每年到了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去。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解下的规矩上耶路撒冷去。解期过了，他们回去，童子耶稣还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和约瑟并不晓得，想他必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日的路程，才往亲友里去寻找，没有遇见，就回耶路撒冷去寻找他。3日后，遇见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听见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一见，甚以为，奇异。他母亲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你父亲和我上心来寻找你。耶稣说：为什么寻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耶稣随着父母回到拿撒勒，顺从他们。他母亲将一切的事存记在心。耶稣的年岁智慧日渐增长，天主和世人越发喜悦他。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天主的童年期，天主的童年期。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使用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天，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在一起聚会。天主，今天我们也有几个新来的人，我求你祝福他们，我也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负担，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重担，但是我们同时也相信，如果我们信你的话，如果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不会离开我们，你永不会离开我们。我们求你使用我，你知道我是一个软弱之气，我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你也会使用你的话语成就你的旨意。我求你大大的使你的灵感动我们，我这样的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基本上我们若要学习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一个重要的人物的话，我们会从他父母的那个时代，他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他们结婚后的这个生活，而这个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开始，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学习这个伟人的童年期，他小时候。哎，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历史的会说，哎呀，他的父母怎么样，他父母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教育，来去培养起这个孩子。他们会问这个人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家里穷吗？家里有钱吗？这个受到还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会问这些问题，他们会看这个人的环境、文化、周围人对他的影响，到底这个有什么东西造就了这个人？他们会问这些问题，他的性格的构成因素是吧，这些东西在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童年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只有那么一个故事啊，在整个圣经中只有这一段经文来给我们描述耶稣基督小时候的时期，他12岁的时候，从小到12岁的时候的这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有很多人不满意，而且呢，他们会开始自己编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小时候的故事，然后都是他在特小的时候做了什么神奥的事情，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医治了谁的疾病，医治了什么火物的疾病或者是伤。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这些呢都是假的，也是虚的。我们要明白，只有圣经里的这段经文才是重要的。你这些你不用相信，也不用研究，是没有用的，是无价值的，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罗马天主教自己发明的一些故事。但是呢，因为圣灵借着儒家感动了儒家，记载了这一段历史事件的话，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应该看为很重要的，极其重要的。这个故事呢，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呢，能发现能看到基督的两性，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出生降生的时候是神人合一，他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也能看到这两个性，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同时呢，我们也能发现这个12岁的基督和30岁的基督，就是他开始他施工的时候，这个30岁的基督有一样的使命，一样的心智。他12岁的时候，他都有一样的使命，都有一样的心智。我们在第49节能看到这个真理。耶稣在12岁的时候说什么呢？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那这个跟他30岁开始他的施工的心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故事里能发现12岁的基督在凡事上也做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榜样。12岁的基督在这个时候也能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信徒要知道在世上应该如何行事，他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人早晚会犯罪，人 早晚会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从小到大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就要看3件事情关于这一段经文。第一呢，我们看在40到42节耶稣基督的成长。在第40节，圣经告诉我们，婴孩渐渐长大，心里强健，智慧充足，天主常常赐恩给他。在第42节，他说耶稣12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路加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出生之后，他在描述他的成长。在第40节，他说，这个婴孩渐渐长大。那这个身体的成长，他所描述的是他身体的成长，渐渐地长大。那这个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跟别的人。别的市场的人有区别，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看1章80节，我们知道1章80节所形容的、所描述的就是实习的约翰。那实习的约翰没有神性，他就是像我们一样的一位人。但是你看第80节，那婴孩渐渐地长大，一样是吧？他所描述的就是一个正常，像我的孩子、像你们的孩子一样的一个成长，身体上、身上成长的一个过程。他的成长像别的小孩子一样，个子长高了，体重也提高了，像实习的约翰一样。但是同时呢，在第40节后面这一部分，他加了一句，他说智慧充足。在他12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智慧充足。那么这个跟普通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在这段经文呢，儒家想提醒我们，想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因有人性，也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的身心发展。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他出生到他12岁的时候，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像他亲属世袭的约翰，像别人有一样的身心发展。耶稣基督从出生到12岁的身体成长像别的孩子的成长一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呢，还要加一句， 但是他没有受到罪的困扰，也没有幼年的罪，没有罪性。所以你说耶稣基督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子，没有罪，没有自私，没有违背过他父母的命令，完全的顺服所有的比他大的人，所有该顺服的人，他完全的顺服。一个五岁的十二岁的男孩会多么的成熟，多有力量的少年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去理解，来去考虑耶稣基督小时候的时期。像四十节所告诉我们，心理敞见，智慧重组，然后后面这一部分也很关键，天主常常赐恩给他，他是五岁的，天主喜悦他，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瑕疵，因此呢，天主常常的赐恩给他。但是这段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有了什么？天主的心智，天主的智慧，他完全懂律法，因为律法是他的作品。十二岁的基督有天主的心智，天主的智慧，而且他懂律法，完全懂。这个是我的作品。十二岁的时候的基督也应该知道这些，知道这些，能讲解律法的奥义。十二岁的基督是无所不知的天主。那到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对我们人来说，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挺笨的，挺蠢笨的。你说天主怎么能有成长期呢？天主怎么能有成长期？天主怎么能像人呢一样成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天主，但他选择了虚己降生，因此具有人之脆弱，受到肉身的限制。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第二章七节说，然而他，指的耶稣基督，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成为世人。这个是他乐意去做的一件事情，为了我，也是为了你。在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如果我们要总结第四十到第四十二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他耶稣基督的成长如同人的成长，因为他是人，完全是人，但他的智慧如同天主的智慧，因为他是天主啊，这个是鲁家的意思，神人合一。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成长，他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完全有天主的心智，天主的智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第二呢，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在42到47节，耶稣基督的实教施工的开始，他实教施工的开始。如果我们看我们从第43节开始看，圣经说节期过了，他回去，童子耶稣在耶路撒冷，他母亲和约瑟并不晓得，向他必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日的路程，才往亲友里去寻找，没有遇见，就回耶路撒冷去寻找他。三日后遇见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听见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呢，我们发现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真理，但是约瑟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是非常虔诚的信徒，所以一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回去了耶路撒冷，刚办完很多事情，然后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回耶路撒冷，为了过这个节日，这个是摩西律法、摩西的五经所命令他们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你了解一下，如果你研究的话，地理你会发现，他们大概花了四天的时间，走了130多公里，为的是走到耶路撒冷过这个节日。但是我们发现在第43到44节，过完这个节，像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童子耶稣基督，我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不见了。 丢了啊，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他跟哪儿呢？然后首先呢，他们说在跟随他们的那一群人，基本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习俗文化，到过这些节的时候会回到耶路撒冷过这些节日的时候，基本上不会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去，会很多人在一起，这样更安全。然后他们会一起走，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引起我们自己的疑问：这个是什么样的父母，是吧？可能你可能不敢说，但是你心里想过，你说玛利亚和约瑟在干啥呀，是吧？你说都把这个耶稣基督给丢了，都不在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12岁了，到13岁的时候，在犹太人中间，在他们的文化之中，你已经算一个成熟的男人，啊，在这样你的父母不管你，你完全是在律法的管理之下。所以他12岁了呢，已经很成熟在他们的眼里，而且别忘了他是无罪的。你说他从来没有，你说到吃晚饭的时候，每一次别的孩子可能迟到，但是耶稣基督不会迟到。到该收拾房间的时候，别的孩子不收拾，但是耶稣基督在里边收拾房间，对吧？所有的事情从他出生到他12岁的时候，他没有犯过任何一个错误。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说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想，其实他比我们好，比我们成熟，不用怕，他肯定不会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要从这么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在第46节，圣经告诉我们，3日后，好几天之后呢，他们才找到了耶稣基督。在哪儿呢？在圣殿里。圣经告诉我们，在46节，3日后遇见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那这个很有意思，反正我觉得很有意思。基督坐在教室中间。那首先呢，教室这个是只有这一次，这个教室这个词汇只有这个一次出现在路加福音，而且就是在这一段经文，而且没有什么贬义。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他说法利赛人、进士、撒都盖人的时候，都是有贬义的，这些悖逆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还不算悖逆的人，在这个时候，路加想提醒我们，这些人是优秀的，是懂律法的，是比较好的，应该算是。这些人心里还没有悖逆，因为还没有拒绝耶稣基督。而且呢，我就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选择留在圣殿里？我觉得是因为过逾越节的时候，你要知道，从各国各地的所有的犹太人就会回到虔诚的犹太人就会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在圣殿里的这些教师呢，应该是各国各地最优秀的、最有能力的进士。懂这个摩西的律法，懂得就是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智慧，应该是最聪明的、最优秀的。所以童子耶稣呢无所不知，他趁着这个机会他说现在就是非常合适的时间，我现在去找他们，去跟他们讨论律法、圣经、先知书。很有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天主坐在他们中间。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他为什么坐在他们中间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并不是以教师、老师的身份和他们谈论，他知道他才12岁，在人的眼里，因此坐在他们中间问问题。你要知道以前呢，如果我是教师，然后我有我的学生，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学习呢？他们会问问题，坐那儿问，然后我会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教导他们圣经的话语。所以他是像个学生那样顺服他们，还是挺谦卑的。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这种谦卑的心，这种顺服的心。他虽然他是天主，完全是神，但是他还知道，因为这些人的岁数比他大， 在这个时候他也必须得顺服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一面听一面问，这个是他们当时学习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他耶稣基督天主跟他们讨论圣经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所有的不合乎圣经的想法思想，他们错误的教义，他知道。本来这个圣经，这旧约圣经是我的作品，我每一句话每一个教义都是从我这儿来的，我就是道成肉身。他完全的懂，他完全的明白，而且他也知道这些人的心里的罪。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25节，圣经告诉我们，描述耶稣基督说，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跟这些相当优秀的教师讨论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们心里的罪，他自己知道他们心里的错误的思想，他完全的懂。所以你说他们为什么说太奇妙了，这孩子太奇妙了，他完全的懂很多我们所不懂的，他所问的问题我们难以回答。他为什么能问这些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你了解新约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特别的喜欢用问题显露人心里的邪恶思想，他特别喜欢他们的悖逆，他们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教义。我信基督在这个时候也用了这个方法，很谦卑的，圣经也没有给我们记载，很谦卑的问一些他们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他们错误的教育，他们错误的生活方式，他们圣经一些错误的解释。但是从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实教事工开始了。那么我们发现，在他以后的事工中，他日日在圣殿里教训人。在路加福音19章47节，圣经说耶稣日日在圣殿里教训人，而且在48节，圣经告诉我们，但想不出法子来，因为为什么众民都喜欢听他？那为什么喜欢听他呢？因为他所讲的比别人讲的是不一样，他讲的时候有力量，他讲的时候能讲清楚。为什么呢？他又完全地懂圣经，也完全地懂他听者的思想思维方式和他们心里的罪。所以这个是世上最厉害的讲道者，而且他日日在他的事工中开始讲他自己，讲他的道。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把实教的这个事工赐予教会。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教导他的门徒说，唯有保卫师，就是圣灵，就是我父因我的名将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各样的道理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说这个四个福音书，你说人怎么记得呢？你说人怎么能记？不是自己编的吗？不是，是圣灵感动他们，是他们记得耶稣基督之前所教给他们的事情。他说他会提醒你们，圣灵会提醒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语。在马太福音28章，在他的大使命之中，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且我们发现，在初期教会使徒行传5章42节，圣经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讲道者就每日在圣殿，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宣讲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施工，这个实教的施工，这个讲道的施工，这个讲他自己福音的施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而是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讲耶稣基督和他成肉身的道。12岁的时候，基督实教的施工就开始了。最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使命的转变，在第48节， 圣经说耶稣的父母一见，甚以为奇异。他母亲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你父亲和我上心来寻找你。你说十二岁的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为什么寻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不知道吗？啊，你不知道吗？第五十节说，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这个四十九节呢，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真理，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有一个世俗的反应，她不懂，她还不懂。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的对待你自己的母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自己的父亲？你世上的父亲，你不知道吗？你父亲和我伤心，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怎么能这样呢？”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十二岁的基督，他的本分，他的责任已经变了。耶稣基督小时候，我们知道他完全的顺服了他的父母，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完全遵守了律法，是没有罪的，完全顺服他的父母，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种转变，在这个时候他在提醒他的父母，我来到世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是成就我天父天主的事情。他看着他母亲说，如果我们要总结的话，他看着他母亲说，妈，你要知道天父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天主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做我父亲的事。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而且这个真理在新约圣经中会一次的又一次出现。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呢，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圣经说耶稣他的时工已经开始了，他已经成熟了。耶稣同众人说话的时候，他正在讲道的时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耶稣，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同你说话。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母亲？你说十二岁的这个话伤害了玛利亚吗？伤害了。但是你说这个话呢更严重，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就伸着手指着门徒说，你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反遵我天父旨意行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他的意思很简单，但是十分重要。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而且他这个时工开始了之后，他一直在强调，我与我天父的关系和我天主的旨意，比任何一件事情、任何关系更加的重要。这个是他的意思。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耶稣说话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妇人大声说，生于你，入养你的人有福了。他这个人在说什么呢？你的母亲真伟大，玛利亚真伟大。然后耶稣说，还不如听天主的道，能遵守的人有福。那你说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吧？自己的母亲还敢这样说。你说你的母亲生于你的，入养你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不如听主的道，能遵守的人有福。童子基督在这个时候知道，同时也想提醒所有跟随他的人， 天主必须坐在首位上，天主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在路加福音14:26，我们以后也要学圣经说，人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呢，在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提这件事情。我爱你，母亲，但是我更爱天主。我爱你母亲，我也觉得你的心情、你的情绪和你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没有我天上父的事情重要。你知道为什么童子耶稣基督留在圣经里没有回家吗？因为天主的事情比人的事情重要，比甚至他自己的父母的事情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也是天主的儿女，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我们的弟兄，那我们也应该有一样的心智。天主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他必须坐在首位上。为什么有许多传道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人，去异国去传福音吗？因为天主的事情比人的事情重要。你知道为什么你今天来聚会没有去玩好好的过年？因为你知道天主的事情比人的事情重要。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考察自己的心。你是以你父亲的事为念吗？可以这样问，你父亲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吗？你天上父亲的事是最重要的吗？你会否让家人和世人给你压力，影响你的行为？会不会让你非信的父母，或者是你信主的父母，但是不成熟的信主的父母，影响你的行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你为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我儿，现在我女儿，我感觉你的教会都比我重要。你说的对，妈，你说的对，因为天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感觉你们这个从外国来的这个牧师已经把你们给洗脑了。你说你们现在有点过分了，我感觉你们现在就所关心的就是你们那一本圣经，所关心的就是你们那个信仰。你说的对，是这样子，因为天主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问自己，我也要问我自己，你更怕的是得罪你家里的人吗？还是更愿意敬畏天主？你若是天主的儿女，你的本分像耶稣基督的本分也有一定的转变。你是天主的奴仆，你是他的儿女，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效法12岁耶稣的榜样，他说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我爱你，我爱你。而且我们发现他的态度并不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51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跟随父母回到拿撒勒，顺从他们，啊，该顺从的时候要顺从，该孝敬的时候该孝敬。但是我们更应该听从天主，如果有这个矛盾的话，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发现这段经文呢，其实可以花好几周的时间研究学习，但是是十分的重要。我们也发现路加这个历史学家给我们记载了这个故事呢，给我们提醒了我们，而且呢，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从这个时候已经是有天主的智慧，有天主的心智，完全是神人合一，完全是神，完全是人。而且也提醒我们，从他小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效法他的榜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天主的童年期。